各位同修，阿弥陀佛。那个，我们今天呢，这个要谈第四会啊。这个第四会这一会呢，那么我们说这个法会，它也不是在人间啊，但是从这个须弥山顶的这个忉利天宫啊，然后呢，直接又到了啊，这个夜摩天去啊，所以这个法会是在夜摩天开的，这个宇宙宗教大会，这个心灵的大启迪啊，它不是啊这个在人间，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如果有一所学校哈，是可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也很想去报名哈。不过我知道有一种叫海上学校哈。他就是这样子到处旅行哈，那有种学校可以到处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就在那里啊，这个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上课，那一定是很好的。不过我跟各位讲，这个佛光山有一个书院，叫做圣曼书院。这圣曼书院呢，这个。参加了这个圣曼书院呢，那么你经过就是一共就是这两个三个月的时间，就是从开始上课啊，然后都是住在那里的，然后最后圣曼书院啊，有一个设计，就是这个到不同的这个等于像寻根之旅一样啊。啊，去拜访一些道场，然后呢，他带着你也一路上一路上课，有一点像这种味道就是了。那么从须弥山顶那个地方是一个表示我们的心是宽博的，那么在忉利宫这个忉利天宫这个地方，所有的这个天众他们的特质就是心地已经很开放，很广博了，所以我们要注意极乐世界哈、那个地方。他说极乐世界平坦哈、平整，就那个世界是有好多人就跟我问这个问题，甚至连佛学院的学生也问这个问题。那老师，极乐世界真的通通都是这样平平坦坦，那有什么漂亮呢？不，如果有康康开开，就不像是极乐世界了。它是指我们的心。那个世界是由我们的心所变现的。那现在呢，我们这个从须弥山顶那么这么一个宽博的地方，我们几次都在提醒你，人越少依赖的时候，心胸就越宽大，越想占有东西，依赖东西，越想拥有权力地位，表示自己行，表示自己能干，那就是要累积更多的东西，去堆积成像一座山，把自己一直提升提高起来，那样子的一种现象是世间的山，世间的高人一等，世间的所谓的成就。可是须弥山顶呢，这个山是离世间的，所以它是倒过来的山，所以上面是很宽广啊。我小的时候，我看我家的那个南空火车站火车站啦，就是阿克德店哈，哎，我照上了。看，我常常在那个大垛的旁边，总是有一点有一条嘛哈。那个板凳呢，就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躺在那里的地方。有时候大人不在的时候，还可以爬到桌子上那个大垛上面去啊。但是一条那里躺着，或者是在这个正厅的旁边哈，拿一个一条躺着，然后看着那个神像。我确实看到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竹林哈、底下的那块石头是上面广下面小，你们不要没留意，他画的时候也是画像须弥山一样，所以大家了解那个特性哈、你越想依赖你的子女，你的子女的一举一动会让你顿更多的烦恼，你越想依赖你的这个配偶，然后你对于你的配偶 他的任何一个动静，你内都会牵动你的心。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不对我这个样子？啊，总是欠一点点，其实欠很多啊，怎么会欠一点点呢？你越想依赖的财富，越想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啊有成就，那就表示这是一个笨拙的世间山。你能做的越高，你能做的东西都高处不胜寒，是不是？可是来到了夜摩天，夜摩天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一个世界呢？夜摩天这个地方所谈的是这个天，它的一个特色，它的特色是夜摩天呢是以莲华开合为一天。我们这里呢啊是太阳出太阳下，其实地球在转，可是这是在转的地方，可是别的地方不是转的地方。这个世界是像莲华一样开合，开的时候就是白天，合的时候就是晚上。你有没有看过有这种花？白天的时候开，晚上的时候就合，有吧？有。但是也有一种花，晚上的时候开，白天的时候就合，也有，是不是？啊，那这是指一个这个世界呢，是指白天的时候就开启，晚上的时候就合。我们以前呢，还不知道这个整个地球运行的原理的时候，如果北极的人，他要不然就全部暗，要不然就整个半年太阳是在四边绕，是不是？他们搞不清楚到底是那个时候的人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的夜摩天这个地方是以这个莲华的开合来啊，这个表示它的白天或者是晚上。可是这个世界的性德，它跟那个这个须弥山顶忉利巅那样子的一种平坦啊，它是这个也是在这个性德也是在谈心。这里的天众呢，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持啊，他们平常的一些这种表现出来的一些种种的这些修持或活动，都是恰到好处，所以叫做十分天。这个夜摩天又称为十分天，所谓的十分的就是说做什么事后时候都是那一个时间恰到好处。你想想看，如果你做一件事情考虑到了时间，考虑到了地点啊，考虑到当时的人，考虑到对那件事情的完整的了解，是不是要前面那个没有任何挂碍，没有任何困扰，没有任何这个这种障碍的这颗心，才能够表现出这一个笃笃当当啊，这个恰到好处的那个行为呢？对，一定是你的心本身就必须是没有障碍的。再来，你还能够看出人事时地，通通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样子的行为就会恰到好处。这样去做每一件事情都像开一个莲花，这样去接触任何一件事情都像开一个莲花，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世界，每一个行为都是一个世界。所以你应该可以了解禅宗所讲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咯。我们以前啊，这个谈到这部分的时候啊，我们不觉得说啊，古德在写这样子的一个禅师的时候啊，他所表达的法义，我们以为说我看到了一朵花，一朵花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叶就是一个菩提。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花每开一次，任何一个行为都是开一朵花，任何一件事都开一朵花，你不觉得吗？有时候有些花是主要的花，你当时只有决定说我决定要好好读书，就开启了你那朵花。你当时只决定我要去好好去考公务员，就走了公务员那朵花。我当时想要这个考护理，我就当了护理那朵花。我当时什么都不想，我只想去学我喜欢美，我想做美容，我去学美容，他就在美容世界里头开一朵花。可是这朵花要不断能开上去的时候，人事实地都要对， 而且必须是你自己的兴趣，你自己真的啊，不是看人家开很大的啊有这个连锁店你就要去学那个东西，而是我真的喜欢它。说真的，你叫我去学美容，叫郑拿柱去学美容，怎么学我会没兴趣，是不是？但是如果要我去学木匠，我会有兴趣，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木匠。我但是我当时没有去开那个木匠的园，嗯，我总共就学了三天，嗯，我们去了三天，我的老师就请了一个同学去把我找回去，说你可以分期付款，可以去。你回去跟你母亲讲，我回去跟我母亲讲，我母亲说，嗯，如果可以分期付款，那一点一点的还，那好，你就可以去练。所以我只做了三天的木匠，又回去练书了。这个花是含苞待放，后来没开。这边呢，人是实地就开了，你自己去看。你的人生，你整体的人生有好多个花瓣，通通都在开一朵花。可是你一天里头也都在开一朵花，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一天里头你都没有去想今天该做什么的时候，那一天没有莲花可以开，你那天有十分天吗？没有啊。你那天有欢喜行吗？你那天有饶益行吗？你那天有无为逆行吗？通通办不到。所以一到礼拜六礼拜天，我就想，哎，我今天做什么啊？有的人是从小他就不知道要做什么的，因为他们要开启这一天的话。这里我们有同事又刚好问了一个问题，说老师，已经警觉到有了轻微的忧郁症的话，应该如何处理才不至于继续恶化？我要告诉你，忧郁的本身也是一个行为所造成的，它一个错误的行为使这一个行为垮下来，所以他觉得忧郁，他看不出什么希望，他觉得没什么斗志，他觉得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他蛮疲乏的，然后这个。可是又觉得很无奈很无助，所以晚上会睡不着觉，又有一些焦虑，睡不着觉。也正因为是自己常常都是表现不出什么东西来，自己觉得非常的衰弱，外头如果有人稍微讲一句话，自己就会发大脾气，因为很容易受伤。要怎么办？都需要正确的行为啊。哪些正确的行为啊，使这个生命开启一个正很好的花，而不是这个生命变成合起来整个垮掉。那要做什么呢？我的看法很简单，轻微的忧郁的人哈，有几样事情只要去做，一定不会生这种不会恶化，而且会好。第一个，每天早上一定要起来去运动。可是忧郁症的人爬不起来，就很惨哦，就是他没有这个行为，所以怎么办？家里的人就要抱着，有时候可能会被他发脾气、骂、抱怨，可是要好好跟他讲，说早上我把你叫起来，你一定要去行动十分天，你一定要做对行为，你一定要起来。可是我会教很多人，你如果爬不起来怎么办？爬不起来，就是前一天就告诉他，你要爬不起来，有办法可以爬起来。郑老师想过办法，就是你如果闹钟一响，有人家里的人来提醒你，你一定要翻过身来。你会爬不起来，但你一定要翻过身来，身体只要一动，翻过身来，把头用一个手顶住自己的头，然后趴在枕头上。为什么要顶着头呢？要不然就不能呼吸啦。顶着头啊，顶着啊，趴在这个枕头上，你可以这样子的赖床，趴过来，屁股翘得高高的啊，把脚缩回来，像跪着一样这样趴着， 头顶着呼吸，这样你可以将赖床三分钟，那三分钟还是很幸福的。可是这三分钟你只要爬过来把脚伸回来，就这样小小的动了一下，你的心脏就开始加压，你本来你的这个脑子你的血液呢就会有比较多通过你的脑子，就会比较清楚一点，意志力呢就会稍微提高，就会觉得现在旁边家里的人又提醒了，三分钟到了，你该起来了。那无论如何一定要发动一个动力，爬起来脚下。如果还觉得很困，觉得没有力气，那么好，你站在地上就干脆跪下来，叫什么，在你的床前做熊步。什么叫熊步呢？就是这熊步啊，是以前滑头五禽之戏之一的。什么叫熊步呢？就是你在那个床的前面不是跪着，是屁股还是臀部还是高着的，四肢呢在底下呢，你就这样稍微趴几，这样在你的床前小小的转个两三圈，它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你告诉自己我要爬起来，大概没有问题了。如果是轻微的一定办得到，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去做运动。照维吉尼亚大学的实验叫 Virginia State 做的实验，它是你只要你每天有一个小时去运动，那么十周，这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礼拜马上你就好了，你得给自己定十周，十周以后大概这些毛病就会减低的如果比较重一点要吃药的人，他也必须要在这个时候要十周以后他才会感觉到好一点，那如果是轻微的十周以后差不多这个症状就可以消除。那么十周以后就维持每天有半个小时运动就可以。你一定会问哪些运动最好，研究比较的结果是这样 jump and up 的这样子的运动最好，也就是说慢跑是很好的，快走是很好的，这个打篮球是很好的，跳绳是很好的当然游泳一样很好。但是如果以做降低人的忧郁跟焦虑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就是慢跑打篮球这一类的运动，包括登山这些东西都是最好的。你做对了它就会好这个叫慢，这个一做下去慢慢也就有欢喜心，因为你行为做对了有欢喜心，然后慢慢比较好的时候就可以慢慢提起来自己该要去做些什么事情慢慢的目标就可以比较愿意，自己愿意去执行这个目标。有点忧郁的人要注意的是自己家里的客厅必须要亮一点，尤其是到了下半年冬季到春季，那太日照比较短，所以而且常常阴雨，就必须日家里的灯光亮一点，因为这个灯光会刺激我们的这个松腺体，我们的 pineal gland 它刺激我们。那么所以忧郁的人就是平常也应该有阳，常常能够接近阳光你能够接近阳光，多接近阳光你就会好得很多那么这些基本的东西你把它调一调当自己心情低落的时候找一本书来看一看，当自己心情低落的时候就走出去去做一点别的事情，一定要懂得忧郁来的时候懂得抽腿这些方法其实对一个有忧郁的倾向的人是很有用的东西。那做一段时间十分天呢，你的行为做得恰到好处，它慢慢就好。其实人很多的病 都是我们的行为没有做对，然后我们才产生了很多的病出来。什么行为啊？你动不动就想骂人，这个行为啊，就会产生别人不想跟自己在一起，到最后自己变成没有什么朋友，有些缘啊，也慢慢的有时候会自动的会流失。那么这个人的行为做对了，你的行住坐卧，你的行为做对了，好多的事情都会变好。那么我们说夜摩天这个天啊，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以莲华一开一合这个行动作为一个日夜的一个象征。如果我行动没有做下去，那么它就合，我再有一个新的活动它就开。这里的因缘功德就是建立在行动恰到好处上，种种回应都必须是清醒妥当的回应。这一会呢，要用前一会的心去做成佛菩萨的行动，去做实现人生的历程，它就是精神成长很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么说来，一个人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行动，他才能够生活得好，才能够有好的幸福的人生，才能有健康的身心，才能结很好的缘。那么这样子的时候，教育是不是也一定也要要求一个人有正确的行，正行是不是很重要呢？当然很重要。所以我们想想看，像道德这样的事情，品德或者品格这样的事情，其实光是用嘴巴讲是无所谓道德不道德的哦。你讲说我很有道德，可是你没有做出来。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刚刚坐捷运过来，就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小姐就开始吃起东西来了。我看周边，我就在等等看有没有人，我在观察有没有人会跟她讲，没有，没有人跟他讲。可是我要下车了，我跟他讲，我本来就是在观察看有没有人会讲，就怎么看都没有。啊，下车了，我才跟他讲，我说小姐，在捷运里头，站里头是不可以吃东西的，吃东西会受罚，而且罚的还蛮重的哦。他赶快收起来，看看我，好像很怀疑的样子。但无论如何，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是你去行动的问题。我们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行动，我们可以用骂人的行动，我们可以用规劝的行动，我们可以鼓励人的行动，我们可以抨击人的行动。今天这个社会你看看有多少抨击跟多少互批的行动，可是有多少是互相鼓励互相引导的行动。这就是夜摩天，你有越多的鼓励，越多的引导，越多彼此之间的一种正行的时候，那这个世界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光明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说一日一夜，其实这个也是等于是每一次都是一个节或者是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或开启了一个新的文明，都叫做，也都称为节。节是有长有短的，有各种不同的节。节不见得一定叫做节难，是节到末尾的时候，要收尾的时候，当然会有节难。节在开除的时候，如果是正的向的时候，它可以开启很久。莲华藏世界那个华，其实是要从这个地方开启的，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在佛经里头，我们不是在天台家的叛教啊，天台家的叛教把佛教的经典判别它的教相，判就是判定的判，判别它的教相，分华严时。然后阿含时、方等时、 般若时，然后是法华涅槃时，我们把它分成五期，叫五十判教。那五十判别这个教相，你看第一个一开始佛啊成道三七日说华严，可是成道三七日说华严，一般的所有的当时的声闻或者是当时所有的弟子听不懂，所以这部经一直要等到发展成熟，然后后来在佛灭度以后，应该是在八世纪左右吧，然后这个龙树菩萨龙宫月藏才会带回来，因为因缘已经成熟才带这个东西来。所以早期的时候这些大圣经典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早期的时候在佛那个时代，他的弟子大部分都是声闻弟子，所以一时没有办法接受，那么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行为，他即刻决定什么？决定用方等经，用阿含这个经典来教这些弟子，要告诉他这些因果的关系，告诉他最基本的生活，而且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修身，自己的修心把它修好，不会才不被劫所困，打劫的劫，心里头不会打劫，不会不随死，不会啊，若随时死者随时死嘛，就是你随着你的死，你自己放任你自己去享受，放任你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叫随死，随自己的欲，随自己重自己的欲念，重自己的这种情绪去做的时候，那这样子的时候，这个人生这个社会都会变成不稳定，所以一定要从解啊，那么随死，从解所系法，从有流里头解脱出来，那么所有的人的痛苦跟苦难都是来自于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得到正确的行动，没有得到正确的啊这个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好，这个苦就自然灾难就不会来。其实人的大部分的灾难都是造出来的，都是做了错误的回应而来的。啊，我们因为做出来一个错误的决定，就要有很多人陪着跟着一起去得到那去做那个共业那个灾难。我们个人一个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们可能造成了自己的损失，我们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跟行为，我们内心就遭受，身心就遭受到重创。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才看到一个问题了。在阿含里头佛他怎么说呢？他说苦集灭道，他从这里讲起啊，他苦是由集而来的，那集是什么东西呢？你是集了很多的没有解决的东西，集了很多的结，集了很多的成见偏见刻板观念，集了很多你自己的不安，集了很多自己的焦虑，那你集了这些东西就做出更多的错误的行为，然后做出行为那你就变得很不幸。苦很大的苦是由集而来的，你相信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在心理学里头常常有这么在提醒，在这心理健康常常提醒啊，我们做諮商的人这件事情。他说我们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灾难，会有这么多的痛苦，会有这么多的心病的原因，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做该做的事情。你该去做的你没有去做的时候，那你当然就得不到他的福报，你也得不到应该有的温暖，你也得不到应该有的啊增上缘，你也得不到应该有的内心的那一份喜乐。可是我不想去做，我却去找了很多理由来搪塞，找了很多借口来讲我不能做，我往我的劫所系法， 随时有流那个方向走，结果我就不断的挤挤了很多东西出来，所以苦越挤越多。在我做因为一个心理的工作者来读佛经来修持佛法，我两个相应之下，我受到佛经的启发远比从心理学得到的启发要多。经文里的明明就是这么讲，你看了一个有情绪病的人，假设这么讲说有焦虑症病的人，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收集，他会挤很多东西使他很苦，他会挤，只要人家看他一眼就以为人家不晓得在是不是要害他。他走路啊，碰到了一个熟人，那个熟人没有跟他打招呼，他马上想了说是不是他瞧不起我，所以他一天里头可以收集很多的垃圾，他可以收集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一些恐惧，很多的惧怕，所以他会把自己压垮，甚至于压到最后他也会并发成为忧郁，他觉得很无助，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克服他，然后他觉得很无助，很无助就开始崩解。就通常这种都是忧郁焦虑并发了忧郁，有的是忧郁并发了焦虑，它会并发的，它本来是两种疾病，但这两种就互相并发的。苦是由急而来的，可是如果要灭掉这个苦，要让这个苦没有的话，就需要什么？当然要需要道。道是什么？道是告诉我们正确的行为，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我们来到了夜魔天宫了。大家记得啊，你此刻是在夜魔天宫哦，是很殊胜，你很欢喜才对哦。你看这个时候感觉到你的每一个细胞，你内脏，你的血液都在感受那夜魔天给你的那一份欢喜，那一份十分恰到好处，那一份神清气爽，那一份没有障碍，那一份堵堵当当重重恳恳，你要这样想哦。好，那我们看了苦是由急而来，那要灭这个东西就要道。那你看在阿含里头一直在强调八正道，你有没有发现那八正道上面一定加一个正字？好，正见就是你必须是正确的，而且不止正确，你必须是怎么样朝着一直生命力正向的方向的，是光明的那样子的一个知见才可以。你用这样子的知见来看人生，用这样的知见来行动，用这样的知见来待人接物，你的行为是不是会可以恰到好处呢？当然会恰到好处啊。而且这种正见你随时随地都在用，而且这种正见后来发展成叫止观法门。什么叫止观法门呢？你有正确的知见的时候，你的痛苦就会停止，所以止就是定，定也就是啥呢？所以这是止观法门。观是什么东西呢？因为你有正确的知见，你来看事情就是正向的，你做的事的行为也就正向的，所以它往这里面发展，不是只有正见发展成止观，就是这八正道里头都跟止观有关。那我们看看正见，我们打个比方，你说你的同事、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朋友做了一件事情惹你生气，做了一件事情惹你伤心，做了一件事情令你不快，可是他这一件行为出来了，那就看你的见地怎么看。如果你觉得他今天冲着你这个讲了这样的话不对，而且那么生气，而且甚至于或者是说他今天所表现出来的是那么样子的，对我是我们的一种蛮大的一种抨击，或者是对我们一种忤逆，你接受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你有可能对他还以抨击，你也有可能暴跳如雷， 啊，不止把他训一顿，抡起拳头给他一拳都有可能。可是你一起正见的时候，那个行为十分天就出现了。怎么正见？你说这个人不是他人不好，是他今天情绪，那个情绪系统的神经正在发烧，所以他不是人不好，他在发烧，所以他就讲这个话，做错这个事情。所以你把人跟事分开来，当我们开始有一个正见，说不是这个人的不好，是他今天这件事情惹了他神经发烧，讲错了话，你到这个地方你不会介入，在那个时候跟他回击，也不会对他做他伤害，你可能停下来，有可能你找另外一个时间点，你会跟他讲这件事情你冤枉人家了，你应该怎么做才对。这个东西会开启一个新的十分天，就因为正见它就是一个正确的啊，整个的一个行持上，整个的一个修行上，就在这里啊，就展现出来了啊。所以这十分天的这个性德，其实大家充分去给他了解以后，你就是要将来就是要啊，这个应该说此刻从今以后，你要常常会游览于啊这个夜魔天宫，你常常能够在夜魔天宫一游，因为你的心思正确，你的行为正确，即刻自己就到了夜魔天宫，而且在夜魔天宫还接受了这个佛啊，不起那个菩提座，他就到那边，我们也不离开这个娑婆世界，我们也到了那边，而且我们与佛是应感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并不表示说我们去逃避一个不好的事情，逃避一个负起责任的事情，而是我们把它看清楚，这一件事情我稍稍移动一个因素，这个行为就会变成正确的。当一个青少年，你可以给他指正他的错误，有时候他就听你的，有时候他不听你的。他不听你的时候，他还会发飙哦。如果你的小孩子哈，青少年那个阶段都没有发飙过哈，那是算你非常好运了。啊，应该大部分都会有发飙啦，是飙多飙少而已啦，飙强飙弱而已啦，哦飙。但是你有一个正见来看待他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难过，你也不会想着说哦，阿里这些就要修因啊，你就不会这样子啦，就讲出连妖兽小孩子都通通都骂出来了，就不会。你心里会觉得说，嗯，我知道，我有正见，因为这十几岁的小孩子他这个时候就出现这种状况，所以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跟他那么严重的冲突。